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3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意大利参议院人权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求意大利政府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报道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中共特色死亡岗；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3月7日至1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2014年3月5日，意大利参议院人权委员会一致通过了23号决议，要求意大利政府敦促中共立即释放良心犯，包括法轮功学员，并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展开全面调查，重新考虑意大利医院对中国医生的有关器官移植的培训方案，以及在移植领域与中方的合作研究项目，通过外交使团收集有关数据和信息，全面透明地调查在中国境内的器官移植的情况，按照意大利已加入的国际公约起诉贩运器官的国际通道，并按照法律规定对涉及贩运器官的中介机构处以更为严格的惩罚。决议表示，2013年12月18日，加拿大律师大卫·麦塔斯在听证会上举证，在中共政权下的中国大陆存在强摘死刑犯和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现象。2013年12月12日，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禁止未经允许从良心犯身上系统的活体摘取器官。
真善忍国际美展3月7日在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北郊的谷内司法及行政大楼中厅举行揭幕和剪彩仪式。出席剪彩仪式的包括美国国会议员洛布·伍道尔的代表、选民服务处主任黛布拉·博伊莱女士、泰国公主、著名亚裔社区领袖、亚洲艺术体验协会主席瓦利尼·桑玛丽及夫君抗力。88岁高龄的亚特兰大中文学校名誉校长赵增义先生已经很少参加社区活动，但听说真善忍国际美展将要在当地举办的消息后，他和夫人欣然前来参加。在观看现场作品后，他相当感慨：“相当好，信仰啊，谁也灭不了，无论哪一个政府也灭不了。”赵校长表示，他对法轮功修炼者非常同情，也非常支持。赵校长说，他对中共迫害人、欺骗人的这一套相当熟悉，也非常了解。所谓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把民众的财产都供到当权者手里了。前来军政府办事的汤姆·大卫先生观展后，直接去工作台签下了第一个名字和地址，以此表达对信仰真善忍而遭受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的声援。本次美展将持续到3月底。
大赦国际组织苏格兰学生分部于3月7日和8日在爱丁堡举行2014联会，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是本届联会上受到密切关注的重大议题。中国问题专家伊森·葛特曼介绍了他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研究报告。听众们对葛特曼揭露的中共活摘器官反人类罪行真相感到无比震惊，纷纷表示要立即采取行动，积极传播真相，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制止中共践踏人权、活摘器官的反人类暴行。大赦国际格拉斯哥大学成员邀请当地法轮功学员去他们大学进一步介绍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真相，并放映获奖纪录片《自由中国》。斯塔斯塞德大学的代表也表示希望进一步联系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去深入了解法轮功真相。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福建泉州石狮市法轮功学员杨世芬女士2014年2月23日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石狮市九龙山看守所迫害，3月6日转移到石狮市华侨医院，3月8日被接回家中。她时不时的就会上气不接下气，拉不出大便来，3月9日身体越来越不适，甚至没有力气走路，晚上睡觉的时候躺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就是不停的喘气，滑倒到地上，而且身体开始发紫，说不出话来，随后含冤离世，去世时口吐白沫。
辽宁抚顺法轮功学员张杰女士2012年10月被绑架，非法判刑三年，被秘密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生命垂危，但监狱却不放人。今年大年初八，张杰家属突然接到监狱电话说，快去，张杰应绝食，生命危险。当家属赶到时，看到张杰是被三个犯人搀扶出来的，他面色苍白，身体极度虚弱，家属要求保外就医，狱方说条件不够，不予办理。现在狱方又不让家属接见了。张杰女士2012年10月在向人讲真相时被绑架，回家一段时间后，在10月11日被和平派出所张忠胜以检查身体为名骗到派出所，并送往南沟看守所非法关押一年，被迫害成肺结核、心脏病。
黑龙江建三江管理局前进农场中学的女教师蒋新波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迫害四年，于2013年9月9日出狱当天，家属还没有见上一面，就又被时任前进农场政法委女书记李俊丽、公安局长王丽、610主任石平等八人从监狱直接劫持到青龙山洗脑班，遭受酷刑、抻刑，被折磨两个多月，于2013年11月4日出黑窝回家。然而回家仅三个半月，2014年2月25日蒋新波再次被绑架到青龙山洗脑班。
河南省济源市法轮功学员王东林2014年2月28日晚遭国安、公安、警察十余人闯家绑架，非法抄家，强行拿走手机和部分私有物品。王东林一家遭到多次骚扰与迫害，早在2005年，王东林的丈夫袁胜军被中共警察活活打死。目前王东林的儿子因车祸入狱，家中近八旬的婆婆还有三岁的孙子无人照顾。
江苏南京石化建设公司退休女工法轮功学员张秀华于2014年3月6日在家中再次被绑架，下落不明。此前南京西辖区国保大队头目傅维成、姚化门派出所负责人翟守斌、派出所警察李向阳等人再次闯到他家非法抄家，没找到什么所谓的证据后，恶狠狠地问张秀华，你到底要命还是要修？警察说他到处跑，到处送资料，扬言这次要他的命。十多年来，张秀华屡遭南京西辖区610公安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在洗脑班、看守所等地，受到摧残。
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2月27日至3月1日，澳洲布里斯本会展中心身心灵庆典吸引了大批来自澳洲各地的参观者。年年受邀参展的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再度获得众人的欢迎。三天中，大量来自各方的有缘人来到展位前了解法轮功及其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况。参观者玛格丽特真诚地对学员说：“世界需要更多像你们这样的人。”很多人表示将开始学练功法，也有不少人被中共残酷的迫害所震惊。一名来自蒙古的年轻女子从未听说过法轮功及其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事，她表示很庆幸来到展位上了解了这些，并说一定要上网进一步了解功法和迫害真相。
新年以来，大量的中国游客来澳洲旅游，悉尼的退党义工们不顾炎炎烈日、刮风下雨，坚持在旅游景点、机场和车站向民众讲真相。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清醒，往往三言两语就办了三推，还经常有一群人一起退的。有位50多岁北京来的女士退了结党后，突然抱着义工哭了，边哭边说：“我要不来这里碰上你，还不知道退党这个事儿。你怎么这么好？你是菩萨心肠呀。”他儿子也退了团，站在一边，眼睛红红的。
位于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的新市政大厦是一个独特的地标性建筑，是中国大陆游客必游之地。一个周末的一天，来了50-60个从中国南方来多伦多参加培训的英文教师。义工们一人带一组，先给他们介绍市政厅的历史，接着就开始给他们讲目前全球掀起的退党大潮，讲法轮大法在世界的红传，讲自焚真相，讲三退的意义。一个年轻的女教师在听义工讲完后，她对义工说：“我去过澳洲，听过真相，看过真相展板，我今天就决定退了它。”然后她转身对所有的教师说：“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你们也都退了吧。”最后这一波人当场退了40多人。一天来了一个华人游客，自我介绍是武汉大学的哲学教授，研究过很多的中西方的哲学。王女士问他：“你研究过九评吗？”他说没有。王女士就给了他一本《九评共产党》，说：“回去好好研究，这本书把中共的邪恶本质和流氓本性说得很彻底。中共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所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令人神共愤。天灭中共是必然，只有解体中共才是中国人的希望。”接着王女士跟他介绍了法轮功在世界的红传，他提了很多问题，王女士给他讲了425、720事件，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给他讲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等等，足足谈了40多分钟。他非常感触地说：“我彻底的从心里退党，我要研究九评，我要读转法轮。”临别时，他跟王女士说了一句：“今早起来感觉脑袋胀胀的，总觉得要来这一趟，原来是要来跟你在这儿研究研究。”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洗脑班虐杀法轮功学员调查报告。有一种班，有时候名头上顶着教育的幌子，有时候他自己也直白地自称转化班，而实质上他是洗脑班。这些班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让每一个进班的人都放弃真善忍及所谓的转化。他所使用的教育手段不是光嘴巴说，而是酷刑甚至精神药物。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共在开这种班，而且15年来，中共一直都在针对法轮功学员办洗脑班。根据本报告对357名被中共洗脑班虐杀案例和851次洗脑班迫害案例的不完全统计，15年来，中共利用洗脑班虐杀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一直大规模存在，遍布全国，共涉及全国173个城市、329个区县、449个洗脑班，其中山东、河北、四川、湖北、辽宁等地一直是洗脑班虐杀法轮功学员最猖獗的地区。四川省成都市新津洗脑班、广东省茂名市法治教育学校、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阳原洗脑班、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二道棚洗脑班、四川省遂宁市洗脑班、吉林省长春市兴隆山洗脑班、山东省淄博王村洗脑班、山东省招远市玲珑洗脑班、甘肃省兰州市巩家湾洗脑班、贵州省贵阳市难泥沟法治学习班、河北省张家口市沙岭子遍地法治学校、 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吕玉庄乡洗脑班，河北省涿州市法治教育基地河北省涿州市南马洗脑班，陕西省西安市宣平原洗脑班等，在虐杀法轮功学员中犯下了累累恶行。中共使用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严重违背了人类道德良知，毫无道德底线可言。中共洗脑班必须全面解体，详细报告请见明慧网。
云南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社会真要稳定，就要像法轮功学员这样。云南省安宁市法院以传播神韵光盘为由，于2014年3月6日对法轮功学员杨木花进行非法庭审。杨木花当庭表示，传神韵弘扬中华文化无罪。辩护律师也指出，如果社会真要稳定，就要像法轮功学员这样。杨木花的丈夫李直新在给安宁市法院的请求对杨木花取保候审意见书中，描述了妻子修炼法轮功后身心的变化，表示，我的亲身经历可以证明，信仰或修炼法轮功不但没有危害家庭和社会，反而有益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当安宁市检察院公诉人李永红称法轮功国家不准练，已经定为邪教时，律师明确指出，这是江泽民1999年10月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首次提出来的诬陷之词。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随后跟进，江泽民的讲话和评论员的文章不能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律师告诫李永红，希望你不要随口乱说，口出无凭，以免贻笑大方。庭审结束时，杨木花的姐姐要求跟妹妹说两句话，遭到警察阻挡。她姐姐当场大声说，我妹妹没有杀人放火，她是好人，在昆明火车站连几岁小孩都被砍被杀的，你们不去管不去抓，太不公平了，天理不容。
福建十几名法轮功学员近半月遭绑架。2014年2月21日至今，福建省至少10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人员绑架，他们是泉州石狮市的杨世芬、宁德福安市的高素、林少菊、宁德市霞浦县叶碧玉、魏淑一、李美英、陈赛雄、福州市张水莲、林美芳和王朱妹三名老人。另外，厦门市朱凤林、李回英、郭凤杰三位法轮功学员面临非法庭审。
本周36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6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为1,5983,7906人。
明白的警察。新年前的一天中午，75岁的张姨骑自行车出去发法轮功真相资料。他来到一个居民区，正将真相传单放进单元口旁的自行车车筐时，被一个爱管闲事的老太太看到了。老太太死死拽住张姨的自行车不让走，怒气冲冲嚷道，可抓住你了，我抓住好几个了，都送了派出所。他又朝另一单元大声喊叫，你快下来，我抓住了个法轮功。功夫不大，一个60多岁的老头赶过来，两人连损带挖苦，对张姨讲的真相根本听不进去。老头掏出手机给派出所打电话，见迟迟不来人，又再次拨起电话，警车终于开来了。从车上下来一警察，是个大小伙子，听两人说完紧急情况后，转身和张姨和气地说，没事儿，去派出所登个记就行了，然后告诉了派出所的具体位置，又和车上的司机说了两句，叫张姨骑着自行车自己先走。那两人一看警察没把张姨弄上警车就急了，又抓住自行车问人跑了怎么办，警察回答，跑不了，大门口还有一辆警车把着，他在中间骑，我们这辆在后面跟着。这么一说，两人才放开手。张姨骑车到了小区大门口，一看也没有什么警车，拐弯继续前行，再回头一瞅，跟着的警车却朝着相反的方向驶去了。张姨心想，今天是碰上明白真相的警察了，他们保护大法弟子功德无量，一定会有个美好的未来。
人心与因果。 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吉林省榆树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刘宝峰遭恶报，2014年1月3日丧命于老刘，年仅43岁。刘宝峰之所以昧着良心迫害善良，目的只有一个，往上爬。就在刘宝峰被诊断脑瘤前一个月，刘宝峰给一位法轮功学员打电话：我姑娘考上实验高中了，看来我没做损。当时那位法轮功学员说：做人但求无愧于心。刘宝峰死前为榆树市华昌派出所警察，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刘为了政绩升迁，追随江泽民集团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在遭刘宝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受害最深的就是榆树一中教师程小华。刘宝峰曾亲口告诉过程小华，他教过自己，可是刘宝峰迫害自己的老师程小华时，却一点也不手软。程小华生前多次遭到刘宝峰的骚扰，每到敏感日，程小华为了躲避无理的骚扰，带着年幼的女儿在亲友家辗转流离。2007年深秋，程小华去另一位法轮功学员田玉梅家，在田玉梅家楼下，程小华偶遇刘宝峰。刘宝峰伙同华昌派出所另一恶警王新敏，勾结国保大队，把程小华、田玉梅关进榆树市看守所。在看守所，田玉梅险些丧命，田的丈夫花了20000多元才把奄奄一息的妻子接回家，而程小华被批劳教2年，体检不合格，被黑嘴子女子劳教所拒收。刘宝峰迫害法轮功，其家人年年遭恶报。刘宝峰害怕别人说他迫害法轮功遭报，曾威胁一位法轮功学员不要把他的事写到法轮功刊物上。在刘得病前，这位法轮功学员劝他迫害法轮功会遭恶报，刘却找理由为自己开脱。2012年7月末的一天，刘宝峰跟这位法轮功学员说：我女儿考上实验高中了，看来我没做损。说完这话不到半个月，刘宝峰被诊断出脑瘤，且做不了手术，没有治愈的希望。在遭受一年多的病痛折磨后，刘宝峰于2014年1月3日死亡。死时大女儿刘品佳18岁，就读于榆树市实验高中，小女儿刘品卓才一岁多。
不孕者诚信大法好，做幸福母亲。静敏今年35岁，唐山某学校教师，2006年结婚，查出子宫糜烂，医生说做完手术也很难怀孕。小夫妻俩心中布满阴云，也曾多方寻医，始终未孕。看到同龄的姐妹们都已经幸福地当上了妈妈，心中不免悲苦。静敏的姑姑是法轮功学员，看到明慧网有篇文章写道，妹妹不孕，姐姐练法轮功，让其妹念法轮大法好，其妹结果怀孕，生了一个大胖儿子。2009年10月初，姑姑将这篇文章给静敏看，静敏非常相信，说：姑，我信，我老婶练了法轮功后，对我奶特别好，那你们夫妻就念法轮大法好吧，心诚，师父一定会帮你们的。2009年10月底，本地甲流流行，各学校都放假了，打预防针。结果一检查身体，静敏怀孕了，夫妻俩乐坏了。2010年6月，生了一个8斤6两的大胖儿子，夫妻俩非常高兴，感谢大法师父。现在孩子已经3岁多，活泼可爱。双方亲属也由此见证了大法的神奇，都说法轮大法好。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特色死亡岗。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体制内，公安局侦查、检察院起诉、法院审理、司法局执行和监督，新闻机构发布最新政情社情消息，医院医生治病救人等，这些机构与人员分工有别，各司其职。然而在中国，这些机构却因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需要而被强行捏在了一起，并催生出一个令人闻而生畏的高危职位。自中共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全国各地610公检法司以及深入介入迫害的中共喉舌媒体、军警系统、医院等部门人员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例子越来越多。由于这些岗位死亡率高，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死亡岗。这个死亡岗上的主要成员在迫害链条上起着不同的作用， 610是中共江泽民集团非法设立的专职迫害法轮功的总指挥部，公安局绑架抄家，检察院非法罗列罪名，法院根据610的指令非法判刑，监狱、劳教所非法关押和强行转化法轮功学员，军警医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说白了，这个死亡岗就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迫害法轮功而精心制造的一部迫害杀人机器。如此一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公检法司，以传播真实资讯为宗旨的新闻媒体，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白衣天使，通通被中共异化其功用，拉上了死亡岗。率先在死亡岗上死亡的，大家比较熟悉的有天津市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宋平顺，河南登封市公安局长任长霞，央视主播罗京，天安门自焚伟案节目制作人陈芒等，都是因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而在恶报中丧生。宋平顺在办公室自杀，疑似被自杀，任长霞追尾车祸惨死，别人坐前排，他坐后排，全车人唯独他死了。罗京癌症痛疾而死，死前请求放弃救治，陈芒亦患绝症而死。今天对死亡岗的地毯式恶报已经开始，其势头会越来越猛。据2013年明慧网信息统计，全年新增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至少433人，其中自遭恶报死亡194人，身患恶疾72人，被调查双规入狱57人，殃及家人死亡72人。由于中共遮掩真相和其他各种原因，从民间渠道反映给明慧网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中共十八大后的3个多月里，死亡岗各级政法委官员400多人被双规逮捕，有12个政法高官自杀，薄熙来王立军被判了，李东生明着被抓了，周永康暗着被押了，曾庆红、罗干惶惶不可终日，为死亡岗布岗查哨的江泽民惶惶不可终日。如果你至今还在死亡岗上为中共僵尸卖命，不知死之将至，那就请你看看下面这两条消息。据海外媒体报道，2004年江泽民卸任军委主席，大势已去的江私下派人到美国同法轮功方面谈判，开出的条件是只要法轮功学员不起诉，不追究他迫害法轮功的法律责任，可以死多少法轮功学员就枪毙多少警察，但遭法轮功方面拒绝。中共江泽民一伙利用公检法等人员迫害法轮功，把人拉上死亡岗，死亡岗上的害人者同时也在害自己。中共江泽民一伙的迫害政策伤害的不仅是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而是参与迫害的整个庞大体系和链条上的所有人，伤害的不仅是人的肉体和生命，更深层伤害的是社会道德。因为死亡岗凶多吉少，小命难保，消息传开，已出现多起不要官位、拒绝上政法委书记、610主任等死亡岗的事例，更有不少在岗者明真相后悄然抽身。人在做，天在看，对于在死亡岗上参与迫害的各级各类人员而言，也许还有改行悔罪自救的机会。中共江泽民一伙利用你迫害法轮功，把你送上死亡岗，让你干政法委610，给你权给你钱，其实是在要你的命，败你的家，尝过甜味的过后是监狱苦地狱乏。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Thank you. 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小易的文章，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充分发挥手机救人的威力。我把我们学法小组如何利用手机讲真相的一点体会写出来，向师父、向同修做一个汇报。我们的体会是，要做好用手机讲真相这个项目，一定得在法上做，用心去做，转变观念，持之以恒，关着的门就得开，路就会扩宽，救人的效果就会越来越好。几年前，我们小组从开始只有两三个人用手机做讲真相的事，到现在人人都有几部手机同时救人，有发短信的，发彩信的，有打语音电话的，有直接用手机劝三退的。同修们在这个过程中心性得到了提高，在师父的看护下平稳地走到了今天。用手机讲真相，我们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救人的项目。实践证明，无论有文化的还是没文化的，只要用心去做，都可以做得很好。并且用手机讲真相，在有限的时间里可以大大的加大救人的力度。一张卡发短信，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会有800多人收到，覆盖面非常广。每张卡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三退，效果好的时候一天可连续发两三张卡，甚至更多。一部手机打一天的语音真相电话，至少有200多人接听，其中有不少听完的，也有当时就表示三退的。如果几部手机同时打，效果可想而知。一条彩信包含的真相信息量大，因为有一定的限制，适合有针对性的给世人发。那么用手机讲真相难不难呢？不难，操作非常简单，但是也难。难在哪儿呢？难在邪恶不断的封卡，让你灰心丧气。难在有什么邪恶的定位、监听、录音之类的安全问题。难在大法资源的不足。难在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干扰因素。师父说，难，无论从时间上和经济条件上，都是比较难。难体现出威德，难，这才是树立威德的好机会。了不起，因为你们是修炼的人，虽然难，也要做得更好。下面我们把学法小组是如何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中走过来的一点体会写出来，大家互相切磋，共同提高。一、突破短信封锁，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封卡。邪恶的封卡主要针对短信的群发，因为对语音电话的封锁它是无能为力的，彩信它也只能从发送数量上限制。最初我们用手机讲真相是从群发短信开始的，用的是最原始的西门子群发手机。记得我发的第一条短信就是从护身符上照搬下来的，常念法轮大法好，福永万千平安道，退出中共党团队，大难来时命能保，同意回好即可。结果很快就收到一个回复好的，我当时很激动，觉得真是太好了。用发短信这方式是给世人提供一个选择未来三退的渠道，而且短信有覆盖面广这个优势，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把群发短信的目标定位在劝三退上。那么要达到劝三退的目的，编写短信就是最关键的了，因为短信如果发不出去，其他的都等于零。编写短信的难度在于，既要将三退的信息表达进去，又要避开邪恶对敏感词的过滤，还要让世人容易接受，而且越通俗越好，各个阶层的人都看得懂，一目了然。我们做到这一步也是大家的智慧，实践中的摸索，不断积累的经验。为了避开邪恶的封卡，开始我们在短信里面加上一些符号，给世人阅读造成了困难，并且给人还会造成一个错觉，认为不是光明正大，
随着几百万的信息发送，我们在这方面做的也越来越成熟了。这里仅举几例，用词不是很严谨，只是提供一个思路，互相借鉴，共同做好讲真相的事。这是我们曾经发过的短信，在这个基础上修改还可用。例如，明辨真伪，心存善念，平安常伴。逆天行恶，破坏传统，罪不容赦。告别少先，退出共产，明智抉择。敬天信神，感恩惜福，永久幸福。认同回好即可。又例如，明真相，辨是非，得后福。逆天道，毁传统，失尽福。弃共青，退共产，天赐福。敬大法，做好人，无限福。同意回好即可，等等等等。我们发过各种各样类型的短信，但像送平安、送祝福、送好运这类短信，因为很吉祥，世人最容易接受，反馈效果也特别好，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更是如此。所以我们现在遇到邪恶封短信、封卡，只需将短信稍作修改，又可继续使用。中国的神传文化博大精深，真是拈手即来，如意运用，每条短信都可千变万化。只要我们用心去做，智慧就会源源不断地出来，邪恶根本就挡不住手机救人的这条路，并且路会越走越顺畅。当然，发短信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因为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一段时间，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他封我破、我破他封的状态中磨练着心性，有时也会灰心丧气，但更多的是喜悦，因为每天都有很多众生因收到这个特殊的礼物真相短信而得救。在具体操作上，我们是这样做的。我们现在基本上用的是智能手机，操作起来非常方便，无论是发短信、彩信还是打语音电话，效果都特别好。以前我们回复对方比较麻烦，有时要讲清一个问题要用很多时间，一般一张卡发完有几十个反馈，常常因为没有时间或懈怠而放弃解答众生的困惑和心结，让众生失望。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把讲真相救人的事做得更扎实，我们摸索出了一套既节省时间又不漏掉有缘人的沟通方法。我们把经常要回复的短信放到常用短语中保存起来，然后针对不同的人回好的、回你是谁的、骂人、不明白的、对中共认识不清的、不愿退的等等，发不同的内容，并且可在短信的群发过程中同时进行，互不影响。例如，对回好表示愿意退的人，我们就发常用短语中的好人听福音、善良有福报、了不起的朋友您有福了、衷心祝贺您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用天佑的名字帮您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少先队等组织，好吗？如果您想用其他化名，请告诉我。人在选择，神在看，上天会保佑善良的您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好事别忘了告诉您的亲朋好友。好，祝您及家人幸福平安。在收到的短信中，问你是谁的比较多，我们就发人海茫茫相识难，生生世世缘自牵。有缘收到短信的你太幸运了。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人类将有大事发生，因为中共在历次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万中国同胞，犯下了滔天罪行，现在上天要清算他了，正在用各种天灾人祸警示世人。现在是在给人一个选择未来的机会，大限在即，咱们只要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就会在大灾难来临时得到上天的保佑，平安吉祥。衷心希望你能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我等你的回复，回好即可。对共产党认识不清的就发自称是娘，其实是狼，表面华丽，冠冕堂皇，内里腐烂，病入膏肓， 好人受欺，坏人嚣张，贪腐横行，道德沦丧，鲸吞国库，中饱私囊，官商勾结，警匪黑帮，强征土地，强拆民房，搜刮民膏，丧尽天良，剥夺人权，迫害善良，颠倒黑白，掩盖真相，战天斗地，摧毁信仰，石破天惊，告中共亡，天灭中共，势不可挡，善良民众切莫彷徨，大难来临，无处躲藏，退党团队脱离魔掌，年龄虽过也是一样，废除毒誓，平安吉祥，大劫之前把人衡量，一念之差结果两样，一个地狱一个天堂，回好即可等等。回短信时只轻轻一点就行了，用这些短信前一定要先给自己发，如果收不到可将短信里边个别所谓最敏感的词或字用其他词替代，或用谐音，比如中共、中拱、赤匪、红魔等等，要对方看得懂，不能产生误解，一般自己收到后就可保存起来，可长期用，因为不是群发，所以一般不会封短信。还有针对世人不同心结的人，诸如你的钱是共产党给的吗？抗日真相，对共产党要一分为二吗？中共不等于中国等等真相，可存入短信内容里面待用，需要时复制粘贴到回复短信的地方就可以了。明慧网、政见网上一些好的文章和诗歌，有的稍加修改就可直接用，很有说服力。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是通过我们发第二条、第三条短信明白了真相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印象比较深的有一次，我们教一个学员如何使用常用短语的方式回复对方，正好他手机上有一条骂人的短信，还很凶，我就把常用短语中的真相短信发了一条，结果他又回了一条骂人短信，只是口气软了一点，我就准备把揭露中共的那条短信发给他。同修有点害怕，怕挑起他的负面因素，我说没关系，就发了。奇迹出现了，他看完短信后很快回了一个好，我们就把取名的那条短信发给他了，前后也就是两分钟的时间。以往用短信讲真相要达到这一步得花不少时间，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方法值得推广。为了让有缘人进一步明白真相，我们小组学员互相配合，把这些表过态的电话号码再给他们发彩信、打语音电话，尽量把讲真相的事做到位。二，突破时间地点的限制，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定位，突破了邪恶封卡的问题，接下来就是短信在哪发、什么时间发、电话打多长时间的问题了，也就是涉及到安全的问题了。以前在这个问题上，学员之间总是有不同的认识、争论，通过不断学法和实修，我们悟到修炼是没有榜样的、没有参照的，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怎么认识的就怎么做，觉得怎么做好就怎么做，都对。因为我们发短信不是信息发出去就完事了，我们还要对收到的短信予以答复，所以这就要求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中才能做好。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师父说，讲真相救的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从常人这个角度来讲，现在虽然有定位技术，但对一般普通人来讲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特别是现在的人利益之心很强，如果没有邪恶的操纵，无利可图的事常人是不会干的。从修炼的角度来讲，师父在几年前都讲过邪恶已经少之又少了的法理，那么真正的安全隐患其实是来自于自己的执着心，没有脚踏实地地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被旧势力抓到了把柄造成的，所以只在表面上下功夫，不解决背后的这些因素，同样安全是得不到保障的。所以我们悟到只有摆正基点， 不断地用法来洗净自己，真正融于法中，在师父的保护下才是真正的安全。当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表面的安全也要尽量做好。我们大陆同修由于长期处在邪恶的恐怖环境中，普遍都有一个怕被迫害的心，包括我自己。一做正实法讲真相的事，就和被迫害联系在一起，都形成了观念。刚开始接触手机的时候，完全不是神的状态，好像邪恶时时刻刻盯着自己似的，保护自己的心很重，主要原因就是怕磨难。我们用于讲真相的手机是法器，发出去的每一条信息，打出去的每一通电话，都能起到清除邪恶的作用，怎么还会招来邪恶呢？讲真相救人与邪恶迫害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虽然有些同修在讲真相的时候被恶境绑架，这只是符合了表面世间的理。就像人生病，几个同时吃了不干净食物的人，有的人就生了很重的病，有的就没有，而有的只有轻微的症状，因为每个人业力的大小不同，还有很多复杂的因素，所以结果是不同的。作为一个修炼人，一定要转变观念，再不能用常人的观点看问题，不能老是把自己定位在一个被迫害的位置，老是处于一个被动防守的位置，要坦然面对修炼中碰到的任何磨难，真正像师父讲的那样，把遇到的磨难当作好事，堂堂正正地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从法上提高后，我们不再为什么时间地点打电话时间长短的所谓安全问题纠结了，自己根据自己情况做，根据需要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在你旧势力安排中打转转，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悟道还得做到，我们从开始的胆胆突突到现在的坦坦荡荡，经过了一个磨练过程。我们小组学员用手机做讲真相的事，时间约有五六年了，短的也有一两年了。大家各自在自己的环境中，无论是上班的、在家的还是外出的，打破了时间地点的限制，手机时时伴随在身边，有发短信彩信的，有打语音的，充分发挥着救人的威力，大大的提高了救人的效力。每天我们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有感激的，有赞扬的，有麻木的，也有极少骂人的、威胁的等。大家都用慈悲的心对待，不被各种不好的思想干扰，偶尔有不好的思想翻出来，也能很快的清除掉，坦坦荡荡的做着我们该做的事情。在用手机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们也碰到过什么公安啊，以及被邪恶操控的坏人的威胁，但都在师父的保护下，正念解体了邪恶。这几年我们做的力度越来越大，反而遇到这样邪恶的人越来越少了。三，善用大法资源，彻底否定旧势力的经济迫害。如何用有限的大法资源救更多的人呢？从法中我们都知道，三界都是为大法而造的，众生也都是为大法而来的，包括植物、动物及各种物质，也都是来同化大法，等着被救度的生命。当然也包括我们用于讲真相的手机和手机卡。中国大陆电信部门的有关规定，比如对敏感字的过滤，对彩信发送设限，封卡、废卡、监听等等，其本身就是违法的。我们认为它不是单纯的针对我们个人的修炼，而是邪恶针对大法来的，是旧势力为干扰众生得救而搞的，所以我们是绝不能承认的。我们让每张卡都最大限度发挥作用，是慈悲之举，多发一条短信、彩信，多打一通真相电话，就多清除一些邪恶，多救一个众生。而我们做的这一切是在破除邪恶的经济封锁，这是正用、善用大法的资源。所以有时出现电话卡超值的现象，一般在月头、月末的时候，我们会尽量使用。平时发短信一张卡能退一二十个人，而这个时候成倍的增加，发彩信、打语音电话也是一样。一个生命得救，很可能是一个天体的无量众生的得救。我们的基点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了众生，我们做得堂堂正正， 真相采信对世人全面了解真相效果很好。我们也有一点经验，各地可能情况都不同。比如我们这里用联通卡时，先打语音电话，当卡上余额只剩两三元左右，就发采信，紧接着打语音电话，有时还可以打几十个电话。建议同修用智能手机发和打语音，安卓系统的手机太过敏感，会较快停机。用移动卡发采信，第一天发100多条采信，马上打2-3通语音电话，再关机。24小时以后再发100多条，再打几通语音电话，然后再关机。第三天还是如此，只是最后打电话能打多少打多少。有时可打上100个语音电话，直到停机。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24小时之内发采信，显示成功其实是假象。如果一张卡没充分利用，我们觉得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不能人为的造成大法资源的浪费。发采信最好是用实号，比如检测过的号码、熟人号码或打过语音电话的号码，在拨打任务日志中将 OK 文件复制过来使用。语音电话在救人中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我们很多同修都是几部手机整天整天的打语音电话，因为打语音电话只需保证有电，卡上有钱就行了，也不影响我们做其他的事。我们也做过一边放语音一边打电话过去直接劝退，三退率很高，只是我们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够。一方面有人心的干扰，不想打，不是怕心，是有一种无形的东西阻挡。一方面没有时间，也是自己修炼没达到标准，安排不好。但是我们有信心一定能突破，把手机讲真相的事做得更好。以上只是我们的一点体会，我们身边用电话讲真相的同修不少，但从讲真相的力度与效果来看，观念越少的人事半功倍，救人的效果越好。因为任何观念都是阻挡我们救度众生的绊脚石。过去有些没有坚持坐下来的人，看到手机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巨大威力，现在又重新拿起手机讲真相，而且突破得相当快。在救人抢人这个值千金值万金的关键时刻，邪党搞起了手机卡实名制，很明显这是旧势力所为，但它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那么在邪恶少之又少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们认为正因为手机救人威力大，邪恶非常恐惧，所以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另一方面也是我们整体需要提高了，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深挖一下自己有什么漏，叫旧势力钻了空子。虽然眼前看似难度增加了，但是我们绝不能心如浮萍，要正念正行，更加稳健地走好用手机讲真相正实法的路，彻底破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回过头来看一看，用手机讲真相难不难？难的是只是弟子人心难，红银三麻烦。当我们心系众生，放下各种人的观念的时候，这条路越走越宽，越走越顺。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师父就会及时安排同修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现在我们这个项目已经遍地开花，一环扣一环，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人，一路上都有师父的法身保护着我们，正念中大法与我们同在。虽然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这个困难那个干扰，那都是假象，心性的提高，生命的升华，众生的得救才是真相。由于修炼层次有限，认识偏颇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那一天 生命的感受。一双枯萎的双腿，有了生命的感受。他一步步，一步步往前走，他扬起脸，不再低头。前走，他扬起脸，不再低头。看风儿停了，树儿不摇，只有亲人的泪不停地流。看风儿停了，树儿不摇，见证大发辉煌，看西花遍地，他去漫游，让双腿见证大发辉煌，让双腿见证。